复兴的高潮什么时候来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复兴不是唯一的一波，像只是局限在佛罗里达的大复兴，只是其中一个。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复兴会很多次，很多世界各地不同时刻。那什么时候是它的高潮呢？因为你知道一个复兴的高潮，你心里就比较有把握，可以迎接进入这个高潮，对不对？如果你知道高潮，你大概就是说，哦，我们现在还剩下几年，可以准备，可以进入这神的时候。去年我们在这个为这个星期三祷告会先知话语分享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嘛，他说诗篇二十篇每一句代表我们教会从2001年开始的一年。当然了，其实我仔细思想，这也跟神国度的事的风向的发展其实也相对了。所以很奇妙，今年是2009年，这诗篇二十篇有九章。所以诗篇二十篇第一节他说，愿耶和华在你遇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遇难的日子，我们也知道2001年有最遇难的就是一个911的日子。然后第三节，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环境。我们教会03年搬入这个新场地，神悦纳我们的环境，我们进入一个 next phase。 我只是快快讲。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07年发生的事情，你去看灵粮特会啊，教会行事录，你就开始有一些笑出来。08年是最讲的最直接的，诗篇二十篇第八节，他们都去身仆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08年很多人开始扑通，脚下的地板被抽掉了，所有的世人很多东西突然间都去身仆倒。神所爱的人必有神的指引，我们却要立得正直。现在正是我们教会发光立得正直的时候。那09年就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九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愿王应允我们。所以今年是我们祷告，持续祷告，呼救神，呼求神，求神拯救的一年。所以这 strategy 这个方法就出来了嘛。我们仔细思想这九年诗篇二十篇，我们开始明白神的季节。照着这九年来分析一下我们个人侍奉生命成长的属灵季节，你就发现说，哦，我现在可能还临在2002年呢，九一开始后你就起不来了。你要想说，哦，我们前面还有这么多东西，赶快补上来，你知道。一天当一天如一年，呵呵，下星期你就回到2009年。OK， 复兴的时间表，我在自己在这里会总结了几个基本主要的年份，因为在这几个年份中，等一下我会分享神有很多话语，有些警告啊，有些启示的话语。2005年其实是框架地基之年。Year of Tires and Door， 这是一个意象，异梦加意象。2005年为什么是框架地基之年呢？因为2005年的年底12月18号，我也做了一个梦嘛。在梦中，我看到一个新闻，是报纸，报纸上面有一个大大的标题：2005年是。Year of Tires and Door， 就是说 Tire 就是地上铺的瓷砖，还有 Door 就是黄门。报纸上面的英文的报纸上面写总结2005年，他说2005年是一年有关于瓷砖跟门的年。然后就醒，但醒来你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神给你这个梦，为什么2005年是关于瓷砖跟一个门的年。你看到报纸你永远理解，所以你得去祷告啊。所以祷告我就看到一个意象，我看到一个房子刚刚在建，这个地基已经打好了，框架已经搭好了，就是没有墙， 但是右边有一个门，没有门，但是这个门的门框已经设好了，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空空的架子，有地基。但是好奇妙的是什么呢？虽然它是一个框框的架子，但是它地板居然是全部做完了，非常漂亮的白瓷砖，方形。然后神就解释了，我把这个解释用预言的方式写出来嘛，这是解释异梦异象的第三个层次，在恩膏中解梦。我把它放在网上，你大家可以去看。基本上的解释就是什么，这些瓷砖四方形的代表是国度性的，是神说是代表神的使徒跟先知，被选的门徒。那为什么这个要先做好这地板，代表使徒跟先知呢？因为以弗所书上面讲得很清楚，二章二十节，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黄脚石嘛。所以这地基、地板、黄脚石、根基已经完成了，框架也在这边，框架代表教会了，门已经好了，可以让人进来了。所以圣在这预言中，我也写在这里，大家就讲了，圣灵也说2005年是一个复苏的一年嘛。然后神已经在准备他的子民进入这个末世，神这个在末世复兴的脚步也加快了。然后神已经设立好这些使徒跟先知，有着五重指示的根基嘛。然后神说在这个框架中，别的没有墙，门却框做好，为什么？因为门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让人家进来嘛。白色的瓷砖代表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瓷砖是代表被火烧过，被神试验过，才可以做地基，有十字架的功课。而且神特别说，这些漂亮的瓷砖，因为你站在这个瓷砖上面，漂亮的闪光的，所以你任何脏的脚马上就看得很清楚。使徒先知们要作为神的镜子，反照世人的罪，所以你侍奉神要圣洁嘛。与约翰福音13:10讲说要洗脚，你们虽然洁净了，但还是不洁净，因为少了神话语的洁净。神说要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洗脚，除去。洗脚是代表除，从一方面讲，就代表这个脚是我们站在地方跟世界接触的地方，神让我们洁净，与世界分离，分别为圣。白砖我们刚才讲，就是代表圣洁，也代表瓷砖，代表被火烧过，被神试炼过。神也提醒我们说，黄门已经开了，教会的框架已经成立了，我们要赶快去拉灵魂信主得救，进入这个地方。神说如果这个房间建好满了，门就要关起来了，所以就一个紧迫性了。他说这个 house， 这个还没建成的房间，将在末世成为大家的避难所。然后所以现在，特别神就说，现在正是建造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也在建造荣耀的教会？其实都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和道路当中。我们也铺了一个根基，过去10年很好的根基，这从我们个人讲，我们很好的框架。未来10年中，我们开始要把墙设立起来，我们要开始抢救灵魂进入我们教会，直到这个教会占满了为止，就神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小小的异梦加异象，你寻求的时候，你会引出神的心意。所以2005年是一个框架跟地基之年，那2006年是一个 ear fire， 又是一个异象。我等一下分析为什么2005年是一个 ear fire。2008年是一个初熟果之年，我们也知道2008年很多那个 事情开始发生了嘛，神开始收割，初熟果代表神开始收割嘛。我们也会讲到神审判的开始其实也是收割的开始。2009年就刚才讲了，我们要呼求耶和华的名，神就拯救。所以2009年是一个安定如山之年，我们要站在神面前，因为2008年左右跌倒，我们却要站立嘛。所以是这样子。那至于复兴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呢？我个人祷告的结果，还有一些别人一些先知们使徒们印证，五年左右，大概是2013年，这教会这个复兴大概会进入高潮，或者已经在高潮左右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也不是在祷告，是在教这个先知训练的时候，突然间灵里觉得说，未来的3到5年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年，3到5年。所以你看到我们或许还有2-3年可以预备自己个人教会开始进入神的时候，到我们就可以进入神复兴那时候，那时候这个是非常荣耀的时间。我们过去10年跟随刘牧师他们建立教会，在神的心意中，可能未来3到5年之内，我们开始会进入这个我们一直想要的荣耀教会的阶段。所以你不要错过，不要到最后才像那个门徒一样打盹，哎，醒过来已经过去了，实在很可惜。OK， 所以总结一下说，这一次复兴的特色，这一次复兴的特色，这一波的复色不仅仅是雷人的复色，那复兴的特色是什么？第一点就是说圣道跟圣灵的复兴，绿色加红色的彼岸，1865年的复兴蓝图再现。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医治的复兴，其实它本质是一个传福音的复兴嘛。因为1865年同治四年的复兴是福音普世宣教的复兴，所以更多的宣教士会被差遣，你懂，更多的宣教士会被差遣，不仅仅是更多神迹医治者的兴起，而是更多宣教士的差遣，而这些宣教士有神迹奇事的大能，所以这重点不能搞错。在这里我们要反思，我们每年都有一些差传年会啊，所谓灵恩的教会啊，所谓传统教会，无数的差传年会，大家都说要靠圣灵工作，但是果效在哪里呢？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如果说你跟圣灵同工却没有神迹和大能的明证，那你可能只是刚刚开始，你需要深入探讨。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一波复兴中兴起这个圣道加圣灵的复兴，因为基本上19世纪那一波是圣道普世宣教的大复兴，但21世纪神要 double portion 加倍的恩膏加上圣灵的大复兴，所以我们开始从这方面训练预备一些照着神的选召训练传教士宣教士，准备宣教士，其中也包括我们平常的侍奉生活中发现这些人才，训练这些人才，当神的风一吹起，高摩一开始，这些人就可以出去传福音。然后陈彼得牧师，神给他很大的启示，他说这一波的复兴中其实还有两个阶段，高潮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神迹奇事非常的普遍，病得医治，人得释放，但是在这高潮之中呢，大家觉得说那个医治啊释放是家常便饭，你到教会你心里就知道这事情一定会发生了，就像在使徒行传一样，然后不小心讲错话扑通就死了没有，然后正是到这人类对这个神迹其实开放到这个一定程度的时候，第二个层次的高潮就出现了，非常创造性的神迹， 手段呢突然间长出来啊，死人又复活，这些创造性的情景 creative miracles 突然间普遍出现。所以如果你想想说，如果我们这些祷告的相差不会太大，可能五年之内我们开始将会进入这两个层次，你想这不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吗？五年是一个古迹了，前后了，我说当我们进入这个 sweet spot 这个复兴的高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生好像不太白活了。所有的祷告神都答应了。从这个复兴的区域来讲，很明显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因为是十九世纪复兴蓝图再现，是一个普世性的，不局限于美国，不局限于亚洲，是普世性的。但是它的重点的震动的源泉是在亚太地区 Asia Pacific， 包括印度，像我刚才讲那个太平洋两岸的意象发现，中国啊印度啊这些都会大量，特别是中国会大量差遣出传教士，这回中神回应我们中国人祷告，成为宣教的中国，因为这个大复兴会有宣教的中国就出去。现在开始有看到迹象，但真正实现是因为神极大的复兴，很多的器皿被兴起，被高抹，被呼召，才会出去嘛。这就是中国宣教的时代，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特别是在澳洲跟新西兰这两个是一个极大的复兴，这个是大约在100年前已经被 prophesized， 还没实现呢，很多仆人都看到从来没有过的极大的复兴。所以如果你要搬家嘛，我想你可能搬去澳洲或纽西兰也不错啊，你不想待在美国。我等一下如果神叫你去，我都想搬到那边去。当然了，前天就有一个弟兄问我说，复兴的持续，复兴高潮过后怎么样？我这些大概有智慧嘛，就是说有高潮必有低潮，他过去怎么样？大概他研究复兴史，好像复兴过后又不了了之，草草散。我这里也大概想了三点嘛，就说你要警惕仇敌的攻击嘛，你要参考我们刚才讲了关于雷任复兴的几点个人看见。第二点是也是很重要，你要建立无从之事来成全圣徒，以弗所书4:12嘛。神建立五重执事是要了成全圣徒，是教会有一个框架定位。所以你要复兴持续呢，你要培养，持续培养栽培这些复兴中被兴起的人，有呼召有恩高的人，教会才可以稳固的前行。你想想，如果没有腓力啊保罗啊这些传福音的教师先知，这使徒行传可能到第八章的逼迫一开始他就结束，就不用再写了。不可停止传福音，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后书4:2，无论得失也不得失嘛。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讲神四种大能嘛，你说怎么靠着四种大能，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可以传福音。所以在神的眼中，神要呼召我们华人信徒积极参与。神对我们信徒有特别的呼召。然后这是一个异梦，我写在网上，然后大家有空可以去细看。所以在这梦中，我是发现在一个那种路边那种街边的一个塞瓦的一个咖啡，然后中。这很简单的梦，然后什么人都没有，然后在街道旁边的咖啡的周围啊，这人行道上面有好几张凳子跟椅子，然后在这个咖啡上面到街道上面又一个那种广告牌，小小广告牌说 Chinese Wanted， 就征召中国人。那是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然后我就醒了。所以这个梦也好莫名其妙啊，就看到一间空空如也的咖啡店，然后旁边放了一个招牌说征召中国人。所以我赶快去祷告， 然后我就看到意象中看到居然有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物坐在这个咖啡桌左边，然后他往右边看，然后意象就结束了。所以更加莫名其妙，白白的一个影子坐在一个咖啡桌上。那我去祷告，然后这预言的灵就开始出现，所以神就是解释了，说咖啡是代表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所以神特别征召中国人，也特别征召中国人的年轻人兴起。这是在2005年的异梦异象。那2006年一天早上，神就给我三个字，马致远。我不知道马致远是谁，所以我去 Google 一下，原来是 Jason 嘛，是一个在台湾中或华人中，或其实在美国校园团体中喜欢带领年轻人信主活乐的弟兄。后来我就想说，对啊，这个其实又是神再次印证这个解释嘛。然后神说这个 cafe 是一个东西方都有，是一个全球性的概念。所以神说我们华人征召的工厂是一个宣教的工厂，是全球嘛，到处都需要华人，世界各地都需要 cafe， 就像 Starbucks 一样，世界各地都有一个需要中国人。然后这也是印证中国成为宣教国家的护照。第二个华人这个复兴中的角色，有一个是说是医治的呼召，神特别呼召华人参与这一波复兴的浪潮。在2006年中，我做了一个异梦，梦中我参加一个很大的训练中心的开的会议，主持的居然是这个美国50-60年代这个神医运动的领袖之一嘛。然后我走出门，当然中间发现一些事情。我出门以后发现前面这样排张桌子，桌子上面放了一些刊物，刊物的名字叫《大观察》。所以这个梦就结束了。然后神的解释当然很清楚嘛，神呼召我们中国人参与这复兴。2000年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要解释一下，等一下会解释一下。其实是神开始召集这些，2005年是神已经预备好使徒先知的人才，2000年其实是神在召集这些人风云际会的时候，我等一下会分享一些东西。所以2000年神在这个训练班这个异梦中也发现到，神其实已经召集了华人这些医治侍奉的人才已经开始训练，而且聚集在一起准备呼波嘛。那大观察的报纸刊物其实讲的说，世界会大大吸起来观察这一波华人福音运动的兴起。然后去年我在这个异梦异象课程中也分享说，神对21世纪的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的呼召也是灵沉灵命灵力。这个异梦是在异象，而这个异梦是在网上也有，灵沉灵命灵力。21世纪的教会，神特别在天空上写这六个字，灵沉灵命灵力。我们不仅踏上灵沉，我们注重灵命，我们还做灵力侍奉。这是神特别写在天空上的异梦中给我看的，21世纪的教会灵沉灵命灵力。那我们北美华人信徒的角色，当然是我们兴起传递火种，就是我们刚才分享太平洋两岸复兴的计划嘛。